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10月2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节目主持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财政部长穆鲁恩星期三在 CNBC 投资人会议上表示，如果 TikTok 和 Oracle 达成的交易不能够以符合美国国家安全要求的条件完成，包括在美国持有代码，那这款短视频应用将被关闭。他说所有的代码都必须在美国， Oracle 将负责重建代码，净化这个代码，確保這個代碼在雲端是安全的，而且這個交易將滿足我們的所有要求。美國有關國家安全的要求包括美國的投資人在計劃組建的新公司抖音國際中擁有控股權。川普總統上個星期表示，如果美國公司或投資者對抖音國際沒有完全控制權，那我們就不會批准這筆交易。目前交易雙方在究竟邊個對新成立的公司擁有控股權的問題存在著不同的講法。 TikTok 的母公司字節跳動在一份聲明中說，他對新組建的公司依然掌握著絕對的控股權，但 Oracle 在一份聲明中說，在新的公司成立之後， Oracle 和 Walmart 會注資，公司的股權會在股東之中分配，其中美國投資者將佔多數，而字節跳動不會持有新公司的股份。阿美尼亞和阿塞拜疆近期在雙方的爭議地區納戈爾諾卡拉巴克爆發連日衝突，已經釀成近百人死亡。聯合國安理會星期三呼籲各方立即停止交戰。兩國在27日爆發激烈衝突，今日已經進入到第四日。雖然世界各國首腦緊急呼籲雙方停火，但雙方並無理會。聯合國安理會星期三召開緊急會議，15個成員國一致通過聲明，呼籲各方立即停止交戰，緩解緊張局勢，即刻重返談判桌展開有意義的磋商。不過亞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在俄羅斯官方電視台上直接排除任何協商可能性。阿美尼亞總理帕新揚亦都話俾同一個電視台知，戰鬥不結束就不能對話。阿美尼亞國防部表示，自衝突爆發以嚟，亞塞拜疆軍方蒙受巨大損失，將近50架無人機及4架直升機遭擊落，80架戰車被摧毀。亞塞拜疆國防部官員則係表示，星期三凌晨持續激烈戰鬥，他們已經擊退了敵方的反攻行動，摧毀了一個敵方機動中隊及一個炮兵部隊，之後又摧毀了敵方整個機動步兵團。亞塞拜疆官員還表示，摧毀敵方4架戰車、1架裝甲車及擊殺10名部隊成員。美國政府開始收緊中國學生簽證。星期三白宮副安全顧問博文表示，為了反制中共收集美國技術和其他信息的企圖，美國針對的中國留學生僅是佔10萬名中國學生的1%。博文一直是川普總統對華政策制定的主要人物，他精通英文，在中國擔任記者7年。博文表示，絕大多數中國學生都是受歡迎的。路透社報導，博明在 Ronald Reagan 學院主持的一次在線活動中說，這個是一種外科手術方法，他指的是美國政府拒絕向一些存在著國安隱患的中國公民簽發學生簽證的政策。 他说，川普总统已经采取行动，瞄准中国留学生庞大数字的大概1%，主要针对在某些情况底下假借身份甚至采用虚假身份来美的中国军事研究人员。博明补充说，那些赴美寻求技术用来发展中共军事或压制自己人民的人，亦都是美国政府关注的对象。他强调说，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是我们很高兴他们能够在这里生活的人，很多人会在这里创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9月9日表示，截至9月8日，美国已经吊销了1000多个中国公民的签证。9月29日晚上，川普和拜登现场辩论的时候，据统计大概6470万美国人通过电视观看，和2016年的收视率相比大幅下滑。当时川普和希拉里的辩论大概有84000人观看。川普和拜登辩论的同时，双方团队亦都及时剪辑了对自己有利的辩论视频片段，不断发送到社交媒体上。Trump 全队一共剪辑了10条视频，穿插了20条竞选广告。拜登团队一共剪辑了7条视频，穿插了7条竞选广告。双方阵营的场外较量同样火爆。Trump 团队上传的视频里面有3条观看率超过100万次，拜登团队有1条。Trump 团队视频里面观看率最高的1条，观看次数超过250万，题目是我作为总统47个月所做的超过拜登47年所做的。还有一条视频观看次数超过140万，内容是川普指出大多数执法团队都不支持拜登纵容骚乱，拜登亦都准备削减警察部门的预算。还有一条观看次数超过120万的视频，主要内容是川普指责拜登1994年曾经公开表示了种族歧视，现在民主党一直在这里操纵骚乱。拜登团队的视频有1条超过110万观看次数，题目是你决定选举结果，投票投票投票，内容包括拜登支持邮寄投票。首场辩论的场外竞争里面，川普团队更胜一筹，这个是因为川普社交媒体的粉丝数量具有绝对优势。星期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到访意大利，并且同意大利外长迪马约举行了会晤。蓬佩奥提出警告，要防止中共利用经济来实现他在意大利的战略野心。意大利是欧洲国家中最早受到武汉病毒疫情重创的国家。蓬佩奥首先强调了向中共追责的重要性。蓬佩奥说，从武汉病毒中恢复过来，亦都意味着要中共承担责任。正如我今日敦促的这样，中共公然掩盖事实，导致100多万人死亡，几亿美元的巨大损失，并让全世界的正常家庭陷入可怕境地。蓬佩奥表示，美国担心中共企图利用他在意大利的经济存在，实现他自身的战略目的。美国都敦促意大利政府慎重考虑那些与中共监控国家有关的科技公司，给意大利国家安全和公民私隐带来的风险。蓬佩奥说，剧本已经有了，我们的政策始终如一，让所有能够造福中国人民的角色加入来，赶走中共强加在他人民身上的极权恐怖，这个就是我们设定的使命，从前和今后都是这样，大选之前早已经是这样，大选之后亦将会是这样。美国财政部长穆鲁恩星期三表示，同众议院议长 Pelosi 在武汉病毒救济立法上的谈判取得了进展，尽管还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众议院准备对22000亿美元的民主党武汉病毒救济法案进行投票。在11月3日总统和国家选举前不到5个星期，穆鲁恩和 Pelosi 都表示为达成两党协议，谈判将继续。 而向几百万受武汉病毒大流行影响的美国人和企业提供援助。在美国，这个病毒已经感染了720几万人，导致206000多人死亡。穆鲁恩在和 Pelosi 会晤大概90分钟之后，在美国国会大厦告诉记者，过去几日我们取得了很大进展，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我们将为达成协议继续做更多工作，我们将看到最终的结果。他说，我们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很大进步。Pelosi 即是发表声明说，我们找到了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领域，我们的对话将继续。他说，众议院将在星期三较晚时候投票表决这项更新后的22000亿美元的英雄法案。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在10月1日中共建政71周年当日，在全球各地展开全球行动日抗议活动，呼吁中共停止种族灭绝。土耳其执政的正义发展党批评中国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政策内含对维吾尔人的专横做法，敦促尊重人权。10月1日中共建政71周年，迪里夏提指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当日将在世界各地进行抗议，盼望举世意识中共散播的谎言是无法掩盖的事实，同时唤起国际社会施压，迫使中共政府关闭再教育集中营，并且追究对维吾尔人所推行种族灭绝政策的执行者、参与者和决策者。参与10月1日 Global Day of Action 抗议活动的还包括流亡藏人、香港人和台湾人。迪里夏提说，我们的诉求是关闭再教育集中营，停止种族灭绝。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9月30日在北非访问行程的第一站，和特尼斯签署了一项10年军事合作协议，欢迎双方合作对抗邻近地区利比亚的冲突。美国国防部和特尼斯过去10年加强合作，特别是反恐训练，以及确保特尼斯和利比亚的边界安全。艾斯珀在加泰基一场典礼中警告说，暴力极端分子对世界各地造成威胁。艾斯珀都指控美国的对手中国和俄罗斯在全世界扩张他们的专制影响力，持续威吓和胁迫邻近国家，包括在非洲大陆也是这样。艾斯珀说，莫斯科和北京的邪恶胁迫和掠夺性行为，目的是要危害非洲的体制。华府在2015年将特尼斯列入重要北非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友，准许和特尼斯加强军事合作，当日签署的协议并未公布完整细节。艾斯珀的随行官员说，这项长达10年的协议涵盖训练以及美国精密武器的售后服务。美国劳工部每2年公布一份可能是儿童或强迫劳动生产商品的清单，最新清单里面有11项是中国制产品，从手套到圣诞节装饰品都有。美国劳工部长史卡利亚星期三表示，报告记载的所有剥削行为都令人担忧，但有一件事特别明显，中国利用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美国劳工部在星期三的报告中表示，转送维吾尔人的做法扩大供应链中存在着强迫劳动的风险。星期三，美国众议院通过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披露法，要求上市公司必须公开揭露涉及新疆的商业活动和供应链细节。这项法案亦都是众议院继9月22日以压倒性票数通过防止维吾尔人 強迫勞動法案之後通過的第二部針對中國對新疆維吾爾少數民族強迫勞動的相關法案。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 FCC 委員星期三要求重新仔細檢查海底電纜，來確保敵對國家無法篡改或者是攔截電纜所承載的通訊內容。FCC 委員 Starts 在一份會議中表示，我們必須更仔細檢查著陸於敵對國家的電纜，這個包括四條連結中國和美國的現有海底電纜，其中多數由中國國有企業部分持有。今年四月 FCC 批准 Alphabet 公司旗下網絡科技企業 Google 的要求，允許啟用美國連到亞洲的部分海底通訊電纜，但是基於美國政府對國家安全的關切，排除連到香港的部分。 FCC 今年四月駁回中國移動在美國營運的申請。 Starks 指出，不是只有針對海底電纜著陸位置的疑慮，還有關於誰擁有、誰經營這些電纜的擔憂。FCC 還在4月表示，可能關閉三間由國家控制的中國電訊企業在美國營運事業，包括中國電訊美洲公司、中國聯通美洲公司、太平洋網絡公司及其全資子公司 Comnet USA。 川普總統星期三頒布一項行政令，宣布美國關鍵性礦物對外國敵對者的過度依賴是一項國家緊急狀況。Trump 要求內政部長和其他政府部門的主管對這個依賴性展開調查，並通過簡化加快新礦場審批程序和動用國家生產法等措施，建立起國內關鍵性礦物供應鏈。美國政府之前列出了35種對國民經濟和國家安全至為關鍵的礦物，其中29種是美國為滿足國內需求必須進口 50% 以上的礦物。Trump 頒布的最新行政令說，美國的多種關鍵性礦物供應對中國的依賴尤其令人憂慮，包括直接從中國進口所需80%的稀土。Trump 在上任之後沒多久的2017年就簽署了一項行政令，宣布要採取措施減少美國在油、鈣和稀土元素供應方面對外國的依賴。與此同時，美國國會一些議員正在努力以立法的方式降低和結束美國對中國關鍵性礦物的依賴。美聯儲對大型銀行和金融服務公司配息和實施庫藏股的限制將延遲到年底，來確保業者有足夠資本渡過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美聯儲星期三宣布延長股票買回及股息支付限制，目的在增強銀行資本，因為2019年武漢病毒導致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延遲繳納貸款、信用卡費用和車貸款。美聯儲說，所有資本超過1000億美元以上的銀行仍然可以配發股息，但規模將在當初限制在6月生效前的水準。關於庫藏股的限制將持續到今年年底。美聯儲在6月為全美33間大銀行進行年度壓力測試時候頒布當初的限制，這項規定將在今年第三季季尾時屆滿。美聯儲說，陷入雙谷經濟衰退的風險太大，將對銀行的資產負債表造成過大壓力，導致很多銀行的資本低於關鍵門檻。
接住落嚟仲系香港新闻。中秋将至，12港人家属中联办请愿速回应诉求。英国成香港流亡者枢纽，罗冠聪指盼连结更多国家。请听详尽新闻内容。 12名参与去年反送中运动的香港青年上月移逃亡台湾，被中国大陆海警绑架，现关押在深圳已经踏入40日，仍音讯全无。9月30号，多名家属趁中秋节前夕到中共驻港机构中联办外请愿，促请当局将他们的月饼转交被关押的亲人，及希望能早日返港团聚。被关押港人的家属在民主派朱海迪、周嘉诚陪同下到中联办请愿，家属手持还我仔女、不要官派律师等诉求的海报，哭诉今年中秋未能与被关押的子女及丈夫团圆，以及家属委托的中国代表律师亦不能够同他们见面。李子贤妈妈批评港府对事件置若罔闻，乜嘢都唔做，四大诉求无一回应。佢表示呢、这个中秋唔快乐。黄伟贤嘅太太表示，听日系中秋节，理应系一家人团聚嘅日子，因为丈夫被关押喺盐田看守所，系生系死都唔知道，音讯全无，家属委托嘅律师被拒绝见面，十分无奈。佢今日特登带嚟两个月饼，上面印有丈夫最中意嘅图案，希望中联办可以将月饼送至丈夫手中。郑子豪爸爸就指，除咗12港人，香港仲有好多正被羁押嘅社运人士，希望国际社会能伸出援手，关注事件向中方施压。不过家属喺中联办外请愿，中联办冇派人接收家属嘅月饼。家属最后只能将月饼放在中联办外两米高的水马出面。12名的港人是11男一女，年龄由16至30几岁，包括8月中被警方拘捕涉嫌触犯港版国安法的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22岁公开大学学生张俊富、20岁的青年张明宇，以及21岁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学生严文谦等人。香港多名参与反送中运动的抗争者因港区国安法而流亡海外。9月29号英国媒体报道，由于 BNO 的政策、中美关系恶化等因素，英国逐渐成为流亡港人的海外枢纽。前香港众志主席罗冠聪说，希望能够在英国连结更多西方国家支持香港。英国卫报9月29号报道，由于英国和香港间的文化联系，近期英国政府的友善政策和武汉肺炎疫情下的旅行限制，英国正成为香港流亡抗争者的国际枢纽。尤其港区国安法实施后，英国政府修改了英国国民海外护照BNO 政策，容许持有 BNO 的港人可以在英国居住工作，进而有机会拿到英国公民的身份。报道指，英国政府预计未来五年内将大约有20万港人循此途径赴英。之前罗冠聪、前学生动员成员刘康、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等人都已抵达英国，成为流亡者的先锋。过去不少天安门事件参与者和大陆意见人士都选择流亡美国，但紧张的中美关系亦是流亡者决定去向的考虑之一。报道引述罗冠聪表示，他不希望香港的民主运动被包含在日益激烈的中美摊牌中，他希望在英国连结更多的西方国家。他说，我们需要一个基于价值的社群来要求中共负起责任。在香港游说外国可能触犯港区国安法，所以我们要承担更多和外国政治力量沟通的责任。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但英国 BNO 政策未涵盖1997年之后出生的港人，不少年轻抗争者难以受惠于该政策。谢文杰是被封译创始人之一，横跨英国、美国、澳洲和台湾等地的平台，旨在协助港人移居海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最后是焦点新闻。正在梵蒂冈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呼吁梵蒂冈与美国一起谴责中共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蓬佩奥指出，天主教应该站在斗争的前列，保护基本人权，支持所有有宗教信仰的人。请听报道。星期三，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到达梵蒂冈展开为期两日的访问。在星期三，美国驻梵蒂冈大使馆组织的一个宗教自由座谈会上，蓬佩奥再次敦促梵蒂冈要站起身反对中共，勇敢地捍卫人权。蓬佩奥说，在今日全球侵犯宗教自由最犀利的地方就是中国，与所有共产主义政权一样，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己是最终的道德权威，中国共产党正在以惊人的规模消灭自由信仰。蓬佩奥表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每个宗教社区进行打击，包括新教家庭教会、藏传佛教徒、法轮功追随者等等，天主教徒当然亦不会幸免。在演讲中，蓬佩奥用二战时期的尼希滕贝格神父举例，他勇于帮助犹太人免于纳粹迫害，即使殉道亦不屈服。2004年，尼希滕贝格被以色列表彰为国际义人之一。蓬佩奥呼吁教宗方济各面对邪恶政权亦应该拎出勇气。蓬佩奥说，今日我敦促所有宗教领袖为了宗教自由、人的尊严与和平而表现出和尼希滕贝格神父同样道德高尚和勇敢的见证。蓬佩奥还用坚决反共的前教宗保罗二世举例，强调他在令苏联东欧脱离共产铁幕的良心革命中扮演了重要推手。蓬佩奥说，自己希望今日的罗马教会亦能如此勇敢。梵蒂冈目前正在与北京就延长双边主教任命协议进行谈判。蓬佩奥是一名福音派基督徒，他在这个月较早时候说，鉴于中共的人权记录，梵蒂冈在2018年与中共达成的这个协议被教廷的道德权威带来了风险。梵蒂冈这次没有安排蓬佩奥与教宗方济各的会面，有报道认为原因和蓬佩奥发表的这个评论有关。外界普遍认为教会真正顾忌的仍然是中共。梵蒂冈不愿意在谈判中梵协议续期的敏感时刻激怒北京。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工作组星期三公布了一份新报告的调查结果，该报告揭示82项关键发现，并且就如何更好打击中共威胁提供了430项政策建议。请听报道。经过几个月的调查，众议院共和党星期三公布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调查结果，以及美国如何扭转此前的美国政府失败的外交策略，这些外交策略令美国人的安全和繁荣面临风险。共和党领导人说，中国工作组的这份报告就美国如何更好地应对中共威胁做出83项重要调查结果和430条政策建议。这份报告是国会和政府现在可以采取的两党行动蓝图，以应对国家和经济面临的安全挑战。针对中国工作组的这份报告，众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卡锡在接受福克斯节目采访时说，冠状病毒发生后唤醒了我们意识到供应链所面临的真正挑战。看看美国政府的每一个部门，那里有很多可以令中共占我们便宜的薄弱环节，我们真是必须擘大我们的眼睛，做一些真正不同的事情。这个就是这份报告真正展示的内容。麦卡锡说，美国政府每一个部门都应该做好准备，不能够被中共在今后继续占美国的便宜。 中国工作组在报告中所提建议包括通过促进美国生产来保障医疗供应链的安全，允许国防部资助新兴技术的实验，以来更快实现美军现代化，并且要求财政部制裁中共。报告中呼吁美国确保与台湾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要求加强审查中资在美国企业的投资，并切断对中共军工企业的物质支持。麦卡锡强调，中国工作组的报告阐述了三大要点，报告中所涵盖的所有想法中 60% 都是两党支持的。麦卡锡还说，有关国防部，我们需要创新，尤其是在人工智能领域。由15位共和党议员组成的这个中国工作组于今年5月份成立，工作组的目标是评估中共的威胁，并且提供如何应对风险的立法解决方案。麦卡锡说，他认为民主党不加入中国工作组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民主党正是想将精力集中在总统身上，他们不想关注病毒来源，不过病毒是中国制造的。美国和台湾的官员星期三表示，美台将会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和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项目上进行合作，这个是对中共大规模区域投资计划一带一路的回击。请听报道。美国在台协会星期三表示，美台将会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和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项目上进行合作，新计划将支持新兴市场的优质基础设施。该计划设立一个由美国财政部和台湾财政部领导的工作小组，以确定和促进公共和私营部门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合作。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厉英杰表示，这个加强基础设施融资和市场建设合作框架，将为促进印太地区更有弹性的供应链提供一个平台。厉英杰说，该工作组将于今年秋季举行第一次会议，而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则表示，这个将美国的印太战略与台湾自己的新南向政策对接，美台合作伙伴关系又上了一个台阶。台湾的新南向政策旨在促进台湾与东南亚和南亚的经济联系，以减少台湾对中国大陆的依赖。美国政府极力反对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副总统彭斯指那个是一条约束他国的不归路，是中共扩大全球影响力的债务陷阱外交。川普政府谴责一带一路令到合作国家通过向中共借款来支付中国承包商的工程，以令到建造合作国无法担负的基础设施项目。当合作国无法还债时，中共就会趁机掠夺他们的战略资源。尽管美国与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不过美国一直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主要武器来源，这个令中共感到愤怒。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和台湾今年9月份曾经表示，他们正在寻求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加入全球供应链的转变，因为美国正在寻求减少对中共的经济依赖，而台湾在北京加强对台湾进行军事恐吓的情况下，亦一直热衷于令其经济脱离中国大陆。星期二总统大选首场辩论结束后，双方阵营坚守彼此阵线，并没有明显变动。不过有评论认为，看来似平手，实际上川普略占了上风。请听报道。在星期二夜晚的首场大选辩论之后，川普总统和前副总统拜登的竞选团队都对外宣布获得了辩论胜利。拜登竞选团队的副竞选经理海特·贝丁菲尔德对新闻媒体评论说，今晚的舞台上只有一位领导人和一个骗子，而这位领导人并不是现在坐紧空军一号的那个。川普竞选团队的通讯联络主任蒂姆·麦特则表示，这个是一次思想的自由交流，不过川普取得了辩论的胜利。星期三，川普总统本人除了在推特上发了几条批评拜登和辩论主持人华莱士的贴文之外， 几乎没有就这场辩论发表什么评论。川普说，克里斯华莱士度过了一个艰难的夜晚。他说，二对一并没有令人感到惊奇，而且很有趣。川普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盟友亦表示，总统咄咄逼人的辩论策略迫使拜登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这些问题包括解除警察资金、Antifa、减税和最高法院等等。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隆纳·麦克丹尼尔对此写道，川普为自己的连任提供了一个自信、威风凛凛、令人信服的理由，并且指出了拜登的支持激进派的政策，这些政策将提高税收、破坏就业，让我们的社区更加不安全。他在推特上写道，乔·拜登多次拒绝透露他是否会对整个政府部门进行彻底改革，这个完全是不符合资格的。他指的是拜登不愿意公布自己的最高法院候选人名单。星期三的行程中，川普总统参加了在明尼阿波利斯西部郊区索尔伍德举行的午后筹款活动，然后出现在苏必利尔湖畔德鲁斯的一个晚间竞选集会上。拜登就以在克利夫兰火车站的路轨旁边发表演讲开始了他的一日。星期三，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工作组发布最终报告，报告建议针对中共侵犯宗教自由、强摘人体器官、破坏香港民主与法制等违反人权的一切行径，美国政府、行政部门和国会应该采取具体行动给予回应和制裁。请听报道。9月30号，国会众议院中国工作组发表最终报告，说建议国会通过制止掠夺性器官贩运法案，该法案将授权对参与器官贩运的官员实施签证制裁。报告建议针对中共迫害基督教的行径，应该依据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制裁中共统战宗教工作局的官员。国会亦应该要求特别针对中共强摘器官问题进行跨机构的评估，必要时应该对中共器官移植系统官员进行点名和制裁。对于中共参与或支持的社会信用体系和其他大规模监视系统，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该积极扩大对最终用途和最终用户的控制，对可能用于监视并运送中国的产品和服务。美国政府应该重新评估现有的技术控制和许可政策，以确保源自美国的技术不会助长侵犯人权和公民自由。根据现行拨款法，目前美国政府必须提前30日证明美中双边互动不会导致有国家安全或经济安全效应的技术、数据或其他信息转移给中共或中共国有公司，并且不会涉及与美国确定的直接参与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进行互动合作。报告建议美国应该评估是否要修改、加强或永久限制现行拨款法，以制定中美之间某些类型的双边合作。另外，报告表示保护关键技术对于保证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不过，在半导体、航空航天、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等尖端领域，美国的对手正在系统地转移技术并逃避出口管制法律，以取得军事和经济优势。这些不同的技术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利益，包括先进武器系统侵蚀和挖空美国的工业基础，并有可能促使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行为出现。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是一节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带给大家的是张家敦表示习近平身陷危险，如果失败恐怕没命。9月29号，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在纽约智库曼瑟研究所刊登文章，说 中共军队打算在冬天即将来临之际，亦都即是11月至1月这一段期间攻打台湾。中共不断挑衅，9月份还冒住发生冲突的风险向台湾派出大量军机。文章分析了背后原因。习近平上台之后手握空前权力，但是经济问题就成为绊脚石，同时中共亦都逐渐在全球失去支持。习近平知道如果失败可能会失去一切，包括权力、自由、资产以及性命，所以习近平需要快速挽回颓势。中共军队5月初在中印边界占领印度领土，不过8月又被印度收复失地，并且在过程中羞辱中共无力反击。文章说中共面对印度军队进一步反击的机会不大，咁令习近平的政治生涯面对压力。面对这些危险情况，中共唯一出师有名的是打着民族主义旗号，但是这亦都意味着战祸。对于动荡下的中国民众、愤怒的中共高官，习近平需要使出手段分散注意力。张家敦认为习近平这个时候应该谨慎，但是在习近平的立场来讲，现在的危机能够化为动机，特别是如果他认为美国总统川普在这争取大选连任这个时候不会回应，那危机看起来会覆盖到台湾。2020年以来，中共不断派军机军舰到台海、南海和东海耀武扬威，中方船只多次撞击越南、日本、菲律宾和台湾的船只，又同印度爆发了45年来最大的边界冲突，可以说搞到鸡犬不宁。同时美国军队7月和8月曾经多次在东海和南海演习，美国的侦察机飞到中国南海有几十次，目的是震慑中共。中美在南海、台海的空中对峙亦都不断升温，带有战争一触即发的形势。军事评论人士沈周分析，目前中共面临十分困迫的周边环境，不敢轻易开战。中共唯一能够转移视线的地方就是台海。中共军机频频骚扰台海以及军事演习，是为了掩饰外忧内患的困局。假如中共真的敢在台海挑起冲突的话，首战即是中战，很可能发生在中共军队身上，美国将会发起全面反击，战争会很快结束。一旦中共军队被迅速击败，中共政权的结局亦都可想而知。美国政府开始收紧中国学生签证。9月30号，白宫副安全顾问博明表示，美国针对的中国留学生只是占40万中国学生的1%。博明是川普总统对华政策制定的主要人物，他精通中文，在中国担任记者7年。博明在罗纳德列根学院主持的一次在线活动中说，这个是一种外科手术方法，他指的是美国政府拒绝向一些有国安隐患的中国公民签发学生签证。他说川普总统已经采取行动，瞄准中国留学生庞大数字的大约1%，主要针对某些用虚假身份来美国的中国军事研究人员。博明补充说，那些到美国学技术是为了发展中共军事或者打压自己人民的人，亦都是美国政府关注的对象。他强调绝大多数中国学生都是受欢迎的，很多人会留在这里创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9月9号表示，截至9月8号，美国已经吊销了1000多个中国公民的签证。川普总统已经颁发行政令，由6月1号开始暂停以及限制颁发与中国发展军事相关的 F 和 J 签证。日前大陆社交软件微信的总编辑金算声称要对一些微信账号重严打击，甚至永久封号，这番言论引发大陆网友一面倒的责骂声浪。9月26号晚，金算在中共央视焦点访谈节目中声称，对于一些长期屡罚屡犯或者不去整顿改革的一些账号重严打击，甚至永久封停账号，而 且会对相应的主体采取拉黑措施，亦都即是列入黑名单，不再准许这些主体在公众平台上注册新的账号。这一番言论在大陆社交媒体上引起网友一面倒的斥责，有人评价金旋助纣为虐，说这一番是毫无人权概念的言论。有人说他对央视的表态政治企位很高，一是主动配合有关部门限制用户言论自由，二是代替有关部门惩罚用户，譬如永久封账号，三是为了美国进一步制裁微信帝都。还有人提到今年八月深圳一名21岁的男子因为微信被封，做生意受到影响，多次找腾讯公司申诉无结果，在腾讯中心11楼跳楼身亡。腾讯方面认为事件与公司无关，经过四次调解之后表示出于人道主义赔偿15万元人民币。而这个只是微信大量封账号的其中一宗，有网友透露自己的腾讯微博和微信都莫名其妙被关闭，都没有指出具体是什么内容违规。亦都有网友说美国应该考虑用马格尼茨基人权法将金旋纳入制裁名单，还有些话我支持全世界封杀微信。腾讯被指协助中共监控中国民众，近年来有人因为在微信上的言论而被捕、被抄家，甚至被判刑。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首轮辩论在29号晚结束，但是有网友指出拜登在辩论会上存在作弊嫌疑，他在辩论会上携带了疑似是电线的物品。美国网友发表的视频显示，在辩论会上拜登伸手去触碰西装外套，当他伸手出来的时候，一条怀疑是电线的物体出现在他衫领下面。而在辩论会上他们都是用直立式咪高峰发言，并不应该配备携带式电子产品。此外，网民众发现一个尖形的不明物体由拜登的袖露了出来。一些美国网民留言质疑拜登的耳仔是否有接收器呢？是不是有人通过耳塞跟他交谈？但是亦都有消息说疑似电线的部分是拜登的恤衫接痕阴影，不过这个讲法得不到多数的网民认可。有推友猜测拜登带着内置耳机，就里面收买的是采集声音的咪，如果猜测是对的话，可能是背后团队向拜登提示出招和防止他讲错说话。福克斯新闻早前报道说，在首次举办辩论开始之前，川普团队表示应该检查辩论者的耳仔里面是不是有电子设备或者发射器，拜登团队表示拒绝，而拜登团队还要求辩论者每30分钟休息一次，不过就被川普方面拒绝。有好多人质疑77岁的拜登身心健康状态不佳，而拜登团队就否认这种讲法。另外，在首轮辩论会结束之后，川普和拜登的竞选团队都对外宣布获得辩论的胜利。CNN 民调说有 60% 受访者认为拜登表现比较好，只有 28% 的人认为川普表现比较好。而华裔学者程晓龙就发推文列出了多间机构对辩论输赢的民调。胡佛研究院的结果是川普以 82% 比 18% 战胜拜登，西班牙语电视台是川普以 66% 比 34% 获胜，政治民意调查的结果是川普以 58% 比 26% 胜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附属的 WFMY News 的结果是川普以 88% 比 12% 获胜，美国网络电视 C-SPAN 是川普以 58% 比 28% 获胜，而观察者指数的结果是川普以 60% 比 40% 获胜。这些机构的民调结果都是川普获胜。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 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的讯息是，综合媒体报道，百度移动生态事业群特别顾问史有才9月中旬在杭州机场被嘉庆警方带走，原因是非法推广赌博网站网络广告。消息传出后，有龙媒发现在百度的资讯栏目搜寻史有才，就显示抱歉，没有找到史有才相关的新闻内容。百度显然已经出手屏蔽了所有与史有才相关的新闻。大陆网友发现之后，痛批百度将服务大众的网络公器变成为服务自己私利的工具，简直就是掩耳盗铃，呼吁中国网管当局介入。当日龙媒21世纪经济报道发文指，史有才被捕是因为失控的非法广告业务。据了解，史有才在2001年加入百度，一路升到副总裁，当年离职，2019年再次回归百度，他还是现任海智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财务官。据了解，这个公司是2013年成立，注资4500万美元，经营范围是电脑软硬体的技术开发、转让、服务、咨询、培训等。报道并引述百度前员工指出，百度前高级副总裁向海龙在任期间，对于非法业务落了非常严格的禁令，如果捉到做非法业务要罚10倍，亦就是如果做了10万的非法客户广告就要罚100万，所以大家都不敢做。知情人士称，一罚10的制度就是在史有才重返百度之后取消的，百度高层是知道这件事的。客户推广开放之后，这些客户只是指定给史有才力战的一家无锡泛亚资讯技术有限公司代理，这家公司一日就做到千几万的广告推广。这些违规广告因为是独家指定做，赚钱非常夸张，客户在代理商那里的开户费用要300万，这个是代理商自己设立的规定，1500万的预算几日就用完。另据微信公众号新零售百科独家披露，史有才涉及的非法赌博广告业务与百度有关，这个非法业务一日可带来1000万的收入，一年涉及的非法赌博账户消费金额在40亿左右。据悉，业务的执行者是分布在全国的代理商，都是史有才请的，预计涉及上千人。下面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首场辩论的情况。在9月29号，川普总统和前副总统拜登之间的三场总统辩论的首场入面，几位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和政治评论员当晚就在社交媒体上说，他们对主持人华莱士的表现相当沮丧。在辩论入面，川普总统几次对华莱士说，我想我是在跟你辩论而不是跟他，但这个不紧要，我不惊讶。在川普和华莱士之间进行了几次细的辩论之后，美国转接点创始人及著名主持人科克在推特上说，川普不应该需要与华莱士和拜登辩论。华莱士的福克斯新闻同事主持人英格罕在辩论中亦很快注意到川普正在与主持人和拜登辩论。国家评论专栏作家麦卡锡指出，当拜登对川普的质询感到麻烦的时候，华莱士就出来打断。烈焰媒体总裁穆尼就质疑华莱士的能力，他说华莱士是一名黑客，故意将邮寄选票和缺席选票混合起来，不是黑客就是无能，没有其他选择。评论家吴拉里说，华莱士在整个辩论中暴露了他大量的偏见，他说川普打赢了与华莱士和拜登的辩论。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蓬佩奥访问亚洲的情况。9月29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一份新闻稿里面说，国务卿蓬佩奥将在10月4号至8号访问日本、蒙古和韩国亚洲三国。 此行被认为是在美中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蓬佩奥为谋求巩固美国和亚洲盟友和伙伴关系的一次重要访问。在访问东京的时候，蓬佩奥将出席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组成的四边合作机制外长会议。这个机制是为了在安全和经济问题上共同抗衡中国而实施的。奥达加斯讲，在东京期间，蓬佩奥仲将同日本相关官员就共同关注的议题举行会谈。日本新任首相菅义伟上任时，他将继续执行首相安倍晋三的政策，包括同美国保持稳固的关系。这个自从去年七月访问泰国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亚洲。过去一年来，美国和中国在新冠疫情、新疆维吾尔族人的权益、香港国安法和南中国海等诸多问题上激烈交锋。今年六月，蓬佩奥和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官员杨洁篪在夏威夷会面，但未能缓解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下面关注诺基亚取代华为供应 5G 网络的情况。芬兰通讯设备制造商诺基亚29号宣布，已经同英国电信集团签约，取代中国电信龙头华为供应英国境内 5G 网络设备。这个是首相约翰逊7月下令禁止行动供应商在新 5G 网络建设中使用华为产品以来，英国同诺基亚的第一项合约。英国的这项禁令是基于国安考量，强制要求行动供应商自2021年起开始移除高风险供应商，并且需要在2027年前移除 5G 网络中所有华为设备。这个亦提供了华为在 5G 市场的两大竞争者诺基亚和瑞典爱立信的一大机会。同时，法国亦正式开始竞拍 5G 频谱，四大电信商几乎都已经放弃华为设备，以避免无谓的投资。参与竞价的法国四大通讯商都以大约 3.5 亿欧元的价格收到至少拥有一个50兆赫兹区块的保险，不存在任何一家被真正排除出市场的风险。华为显然成为法国启动 5G 的最大输家。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强调，由于安全问题，将会优先选用欧洲的设备供应商，例如爱立信和诺基亚。30号德国政府已经原则上同意更加严格监管电信网络供应商。德国官员表示，实际上将通过繁文缛节扼杀华为，最终结果是一样的，华为更难在这个欧洲最大电信市场立足。之前美国国务卿克拉茨率领的代表团在柏林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呼吁德国应该好好思考是否愿意信任一家协助暴政和老大哥监控的企业。他表示德国尤其会受到威胁，但是华为仲是要立足欧洲，并且选择了法国东部的斯特拉斯堡郊区建立中国以外的最大工厂。华为从年初就同该地区进行谈判，以寻找生产 5G 天线的理想场所。大东区主席洛特纳表示，华为可以长期投资2亿欧元。好了，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